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看教会第二个圣礼，就是主的晚餐，我们中文常常就是称之为圣餐。这个主的晚餐的设立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场合之下呢？主要是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但是福音书前面三卷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称之为福类福音。我们会看见在福类福音里面记载这个主的晚餐是在尼散月，犹太人立法的尼散月，也就是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设立的。然而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你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然后十八章十九章来看的时候，会发现主耶稣似乎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跟门徒吃这个晚餐。如果是逾越节前一天吃，那这个晚餐就不是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我想今天我不花时间来解释，这个之间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但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会是有矛盾。那么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跟福类福音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正确的来解释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约翰福音的记载跟福类福音是一致的。换句话说，的确是在正月十四号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和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他设立了这个主的晚餐啊 ，The Lord's Supper， 这个主的晚餐。好，那既然是在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设立这个主的晚餐，所以我们就要来了解这个逾越节的由来跟意义。逾越节的由来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到十二章，那是神差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刚硬他的心不容许以色列人去，所以神就降灾在埃及。那么一共降了十个灾，逾越节这个灾是最后一个灾，也就是神定了一个日子，在正月十四号的晚上要差神的使者巡行埃及全地。那么以色列人在那一天黄昏的时候要杀一只羊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所以当晚上使者来巡行全地，来杀害所有的埃及全地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的时候，他看到门框上有血的那一家就会越过去，就是 pass over 逾越，就越过这一家，这个灭命的使者就不会临到这一家。那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全埃及地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都死了，唯独以色列人他们按着神的吩咐杀了一只羊羔，而且在晚上用火烤了这只羊羔，就吃这个晚餐。而且他们吃的时候是穿鞋就是准备出发的所有的行装。当这个晚上这个使者在埃及全地杀害埃及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的时候，那时候法老王终于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这是简单的提到关于逾越节的由来，大家可以自己再看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十二章。因此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神就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每一年的正月十四日要守这个日子为逾越节，要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来纪念神救赎以色列人，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地。那这是逾越节的意义，基本上这个节日是要纪念神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那所以在第一世纪一直到今天，可能基本上今天逾越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加以色列人犹太人逾越节的晚餐，大部分 的程序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当时第一世纪逾越节晚餐的这个习俗，因为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更能够体会耶稣他设立这个晚餐，他是为什么选用了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来设立这个圣礼啊。那我们刚刚提到犹太人就在每一年的正月十四日，尼散月的十四日，按照律法的规定，那一天他们要每一家取一只羊羔，如果一家吃不完就两家分享一只羊羔。那一天的早上他们就要预备这个无酵饼，无酵饼就是没有酵的这个饼，同时那一天他们要把家里面所有的酵通通把它清除干净，所以早上就开始做这个预备的工作，把屋内所有的酵除去，而且预备无酵饼。那么到了黄昏，他们的黄昏其实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左右的时间，因为按照犹太人日子的算法，傍晚六点就已经是次日的开始，每一天是从前一天的日落算到第二天的日落，这算一整天。所以尼散月十四日的傍晚六点开始已经是十五日开始了，所以十四日的黄昏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所有的人就聚集到圣殿，在圣殿那里他们就把自己的羊羔献上。他们献羊羔的时候是必须自己来宰杀，那通常就是在这个脖子的地方割一刀。如果以前在台湾常常看有人杀鸡，就在这个脖子地方划一刀放血，所以他们也是首先在这羊羔的脖子划一刀就放血。那么在圣殿前面祭坛前有祭司站立，在坛前两排祭司，每一个祭司手里面拿一个金盆或者银盆，所以这个来参加逾越节过逾越节的人把他们的羊羔带到圣殿，他们就把羊羔的血放出来，放在祭司的手中所这个盆子里面，然后这个祭司就把它传到祭坛那里，把血洒在祭坛上。这是他们把逾越节羊羔的血献在祭坛上，然后就把这个羊羔的内脏跟脂油也把它烧在祭坛上。之后这一只已经放过血，而且羊羔跟脂油都内脏都烧在祭坛上的羊，就交给这个来参加逾越节崇拜的人，他就可以带回家，把这只羊羔整只用火烤了。这就是他们逾越节晚餐的主菜，就是这个羊羔。所以早上把酵除尽，预备除酵饼，傍晚三点到五点就聚集到圣殿，把羊羔献上，之后就把羊羔带回去烧烤。那么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吃的里面的菜包括这只烧烤的羊羔，还有无酵饼，另外还有苦菜。但是这是我们看到圣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吃的就有这几样，羊羔、苦菜跟无酵饼。但是第一世纪他们还有一些果酱，他们加了果酱，另外呢还有四杯酒。这四杯酒是三份的酒掺两份的水，所以是经过稀释的。其实在当时第一世纪他们所有的饮料都是酒掺水，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卫生设备，不能够消毒，所以都是酒掺水。那这个晚餐包括羊羔、无酵饼、苦菜、果酱，还有四杯酒。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解释这四杯酒。这四杯酒呢，其实是按着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每一杯酒都有它特别的意义，代表的意义啊。好，所以呢，然后他们就来吃这个晚餐。那么在第一次的逾越节，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逾越节晚餐吃是站着吃的，因为他们要全副武装，就是要准备出发了。 然而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是侧卧在榻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靠着他的胸怀，所以他们是侧卧在榻上，表示说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乡家园，就是说他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再是在埃及为奴，他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有自己的家。那么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程序是怎么样呢？首先这一家的家主他先祝祷，为这个节期祝祷，为节期祝祷之后，他就拿起第一杯的酒，为这杯酒祝谢，然后饮用，接着就把这一杯酒传递给每一个人饮用。换句话说，就是同一杯酒。家主为节期祝谢，然后拿这杯酒祝谢了以后饮用，然后传给每个人饮用。然后接下来就把逾越节的食物送进来。那我们刚刚说了，包括无酵饼、苦菜、果酱，还有烧烤的羊羔。食物送进来以后，就由最年幼的一个小孩发问，他就问说，这个日子跟别的日子有什么不同？这个日子有什么重要性？这是他们的仪式之一哈。那小孩问了以后，就由家主来讲逾越节的故事，来叙说神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故事。讲完这个故事，他们就唱赞美诗，他们唱的赞美诗叫 Hallel，就是赞美的意思，我们说哈利路亚，对不对？ Hallel 前面那个就是赞美。这个赞美诗呢是诗篇113篇到118篇，但是他们在讲完故事以后先唱前面一半，就是113篇到115篇，唱这个赞美诗来赞美神过去和将来的救赎。赞美诗唱完了以后就饮第二杯酒，家主就为第二杯酒祝福，然后喝了，传递给每一个人都喝。第二杯酒喝完以后，他们就为饼祝谢，为饼祝谢以后把饼拨开，就传递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拿一块饼，然后把苦菜夹在这个饼里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吃的饼叫做披萨饼，你今天在美国的超级市场你是可以买到的。这披萨饼就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一个圆的，他们切开一半，这个饼里面是可以摆很多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我们去吃他们这个以色列餐，它就有很多小碟子，各种切的番茄啊，然后有他们各种的，有豆子啊，有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放在这个饼里面。然后呢就要沾他们的酱，这里就是那种果酱，是砖红色的，就是代表他们在埃及做那个砖，就沾这个果酱。所以这个饼夹了苦菜就沾果酱来吃。好，拨饼之后就上这个主菜，也就是说把这只烧烤过的羊羔送上来，大家就吃这个羊羔。那吃这个羊羔的时候必须要把它完全吃完，不可以有剩下来的，而且不可以超过半夜，要在半夜以前把羊羔吃完。吃完羊羔以后，家主就举起第三杯酒，为这杯酒祝谢，然后也是传递给每一个人喝。喝完之后就唱赞美诗的后一半，和乐的后一半，诗篇116篇到118篇。唱完赞美诗，喝最后一杯第四杯的酒。那这就是他们整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整个程序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程序，我们就来看耶稣是在跟门徒吃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来设立这个主的晚餐。那么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翻开马可福音14章，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来设立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就从22节读到26节，前面就是讲到耶稣要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到他们吃宴席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有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他。那我们看设立晚餐的这一段，14章22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这里你可以，如果还记得刚刚我们说的程序，他们吃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这就是在吃羊羔之前剥饼啊，然后祝谢，然后递给他们这个剥的饼和递每个人吃一块。然后这里说又拿起杯来，这个杯就是吃完羊羔以后第三个杯，就拿起杯来祝谢。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不跟他们喝第四杯，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直到我跟你们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所以那一天耶稣跟门徒吃的最后晚餐没有喝第四个杯，这是为什么？你看二十六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因为第三杯喝完了就唱赫勒尔那诗歌的后一半，诗篇116到118。然后本来唱完这个是要喝第四杯，但是耶稣已经告诉他说不再跟他们喝这杯，要等到在神的国喝新的那日子。因此事实上耶稣跟门徒吃的最后晚餐没有喝第四杯的酒，而这杯酒保留神他应许要在神的国跟门徒喝新的，也就是在弥赛亚的宴席跟他们喝新的。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耶稣设立这个晚餐，就是在吃主菜吃羊羔之前剥饼，跟吃羊羔之后喝第三杯的时候，耶稣在例行的程序之上加了一些话来设立这个圣餐。那么他加上这些话其实是赋予逾越节的晚餐一个新的意义。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晚餐是纪念神过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就是纪念神救赎他的百姓出埃及。那这个纪念过去神的救赎，耶稣把它转为指向他自己马上要为人类完成的救赎。本来逾越节是纪念过去神为他百姓完成的救赎，而耶稣就用这个把它转为指向他自己即将来为我们人类完成的救赎。他来其实就完全应验了逾越节的救赎所带来的预表。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救他们出埃及，是预表将来基督的救赎。所以有人称基督的救恩是 New Exodus， 新的出埃及。而耶稣他自己就完全应验了逾越节所代表的这个救赎，所预表的这个救赎，将来的救赎。并且他也应验了整个犹太人的献祭，也就是说杀牲畜来献祭所预表的救赎的意义。因此耶稣设立这个晚餐，就是要让门徒不需要再纪念过去神救赎他们出埃及的那个预表，乃是从此以后要纪念耶稣和耶稣所完成的这个牺牲和救赎的工作。耶稣就借着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把整个焦点转移到他自己要完成的救赎上面。好，所以我们看他怎么来设立这个主的晚餐，也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逾越节纪念过去神拯救以色列人，转为指向他自己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好，首先就是我们说在吃羊羔之前就剥饼，在剥饼的时候耶稣按照他们一般的惯例为饼祝福，然后把这个饼剥开递给门徒。那么通常在他们吃这个晚餐的时候，饼剥开递给每一个人拿一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不说话的，也就是保持沉默的。但是耶稣却打破传统，他来解释这个饼的意义。所以当他把饼祝谢剥开，而且递给门徒传递每一个人拿一块的时候，他就打破这个传统， 来说明这个饼的意义。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接下来吃了羊羔，吃完羊羔喝第三杯酒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也是进一步来说明这个杯的意义。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所对于饼和杯所提供的解释。耶稣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这样的一个解释，其实他乃是指向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正如他们逾越节吃这个饼，要把这个饼拨开，耶稣他自己也要为我们而死，所以他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也要被拨开，也就是说他要为我们的罪而受死。那么这是他解释饼的意思，但是在路加福音还加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就表明耶稣的死是一种牺牲代赎的死，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你们舍的，所以是一种牺牲代赎的死。好，但是然后他又解释这个杯，他说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那我们知道他们喝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是颜色是红的，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来象征他的血啊，这个杯中的酒是红的，他就用这个来象征血。而为你们流出，为多人流出，这个流出就表明正如逾越节的羊羔被杀，这个血要流出来放出来献在祭坛上，所以耶稣也是为我们被杀，然后他的血流出为我们来完成这个赎罪祭。但是这个血他说也是神立约的血，那这个立约的血就是指向出埃及记24章，在西乃山下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摩西就是把这个牲畜的血放在一个盆子里，然后用这个血弹在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弹在律法书上祭坛上，因为这个约必须要以血来立这个约。所以耶稣说他要为我们死，而他为我们死所流的血就成为立约的血，神跟这些新约的百姓，也就是弥赛亚的百姓来立这个新约，这个血就是基督就是说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新约这个立约的血。但是马太福音还加上使罪得赦，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所以就强调耶稣的这个牺牲流血也是带给我们这赦罪的恩典，是神带来的最后的救赎。也就是说过去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神一而再再而三救赎他的百姓，当然这个出埃及是神一个最大的一个救赎的行动，但是现在基督流血带来的救赎是神为新约的百姓所带来最后的一个救赎，也就是说这个救赎就完成了。好，那么在分饼跟分杯的时候，耶稣都强调你们拿着吃，你们拿着喝，所以就表示说每一个门徒都应该参与在耶稣的死，并且分享耶稣的死所带来的这些益处。我们都参与在基督的死，我们都与他同死，但是我们也分享他的死带给我们的属灵的益处。所以耶稣说你们拿着吃，你们拿着喝，每一个人都拿着吃拿着喝，都分享基督的死所带来的这个益处。但是耶稣在解释饼和杯的意义之后，他给门徒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我不再就表示说这是他告别的一个宴席，换句话说他已经决意要顺服父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葡萄汁，这是一个告别的宴席。但是他也提出一个应许，他说一直等到在神的国我跟你们喝新的那日， 直到就把耶稣的死跟将来末世耶稣再来的时候连结在一起。在末世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耶稣应许要跟门徒喝那第四杯的新酒。换句话说，在神的国度中，当神永远与人同在的时候，要喝那第四杯的新酒。在弥赛亚的宴席，他要跟门徒喝这第四杯的新酒。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得胜的应许，应许他死了以后必然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要再来，他要做王，那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他的国度里面他要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那时候我们要在弥赛亚的宴席喝这第四杯的新酒。好，那这是我们看到晚餐的设立，所以我们就来进一步思想，那么主的晚餐到底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守主的晚餐的时候，这个晚餐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是路加跟保罗都提到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守主的晚餐，我们守这个主餐有什么意义呢？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的十九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耶稣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论到圣餐的时候，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守这个主的晚餐，第一方面是纪念主，为的是纪念我。那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个纪念的意义，因为逾越节的晚餐也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纪念跟我们今天常想说的纪念的意思是有区别的。我们每一次说纪念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追念啊，我们追想以前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神设立逾越节的晚餐，或者耶稣设立这个最后的晚餐，所说的纪念是一种活泼生动的去追想过去。但是不仅仅是追想过去，由于这种活泼生动的追想过去，就使得过去再次成为现今的实体啊。也就是说，虽然是过去的事件，在这个活泼的追念当中，就把它带入现今，又再次成为现今的一个实体，是可以在现今实际去分享的。所以这个纪念是这样的意思啊。因此以色列人纪念神的过去的救赎，乃是借着这样子活泼的追念，就把过去带入现在，成为现在的实体，成为他们在纪念的时候可以实际去分享的。那这也是耶稣设立圣餐，要我们纪念主，我们纪念主的死。但是这样的一种纪念是一种动的，是有活力的一种纪念，以至于我们这个纪念把主的死带入现今的实际，就我们今天还可以实际的去分享，实际的去分享这个主的死，然后去领受主的死带来的这个属灵的益处。所以这是纪念的意义。那么我刚刚说了，在逾越节神要以色列人纪念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他们拯救他们出埃及。因此逾越节的纪念不仅是回顾过去， 同时也使过去成为现在，但是还包含也期待将来的救赎。以色列人也期待将来的救赎，那当然他们在逾越节一直到今天，他们所期待的救赎就是那位弥赛亚的来临。好，那所以当我们在主的晚餐纪念耶稣的时候，也是包含这三方面，一个是回顾过去，但是同时是带入现在，然而也期待将来。那所以在我们守主的晚餐，第一方面就纪念基督的死，所以保罗说我们每逢吃这饼是表明主的死。那么纪念基督的死，我们回顾他传道的工作，但是我们特别是回顾他传道工作的最高潮，也就是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整个救恩的根基，他的舍己就成为多人的赎价，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纪念他的死。而但是这种纪念我刚刚说了，是追念，是有活力的去追念，把这个带入现在，成为我们现在可以去实际分享的。所以呢，我们每逢按着耶稣的命令，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有活力的来纪念基督的死，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重新新鲜活泼的，新鲜活泼的再一次领受这个基督的死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的恩，救赎的救恩的功效，带给我们的这个益处。好，这是纪念，但是同时这个纪念也是带入我们现在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与这位复活的基督之间的相交。因为我们不仅是回顾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是回顾单单回顾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乃是纪念那个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基督的死，他现在是活着的。所以我们的纪念不但是纪念他的死，而且这位已死的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现在活着，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他仍然是这个晚餐的主人，邀请我们到他的桌前吃他的晚餐。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